时候，一直到28章开始。
那经文比较长，但是是一堆非常经典的故事。我们会用 dramatize 的方式来读这段故事。两个儿子相争，要爸爸的祝福，当然也是上帝的祝福。请弟兄姐妹打开创世纪第26章的34节开始，我们会有不同的人来读，你们就打开圣经跟着一块去看，来细细的品尝这段非常被人述说的故事。创世纪第26章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示妹为妻。他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27章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大儿子以扫来说：“
我儿。”
以扫说：“
我在这里。”
他说：“
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拿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
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气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交给母亲，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用山羔用山羊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
我父亲。”
他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
我是你的儿子以扫，我已经把你吩咐我的行，我已经照你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
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他说：“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机会得着的。”
以撒对雅各说：“
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就说：“
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
他说：“
我是。”
以撒说：“
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
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
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
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所赐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
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
你是谁？”
他说：“
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以撒就大大的震惊说，
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美味拿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扫听了父亲的话，就放声的痛哭说，
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说，
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扫说，
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以扫又说，
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
以撒回答以扫说，
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你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扫对他父亲说，
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
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两人呢？
利百加对以撒说，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人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二十八章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皮士里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舅母。以扫见以撒已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的妹子。这是神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故事，中间看见家中的纷争，但是主，你的旨意，你的恩典胜过人的软弱，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听完的故事有什么感受？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无论是真实的故事，新闻时事里头经常会出现一个主题，就是分家产的问题，对不对？争夺权力是人类的家常便饭，什么生意权呢？知识产权呢？国家的主权呢？这是经久不振，长经久不衰的这样的一件事实，对吧？里头的阴谋和阳谋非常的多。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就读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富翁，就中国时报报道了这个台塑集团的这个已经去世的王永庆，他的当时的几个儿子分割家产的问题，一波没有结束，说第四房又出来了，谁要分。到今年的时候，二月份有一个消息说，关于谁做这个母亲的这个 guardian， 就是那个长子啊，他们又开始说这个长子不能做，那个妹妹说我服侍的更好。所以他这个300亿的这个新台币不知道会分完以后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上经常这样出现的，古代的戏里也有，对吧？我们都看过一些这个流行电视剧，大清结束的时候，这个康熙之后他王位传给谁了呢？对，四阿玛。这个立王他废了这个太子之后，我们都知道是遗诏，按照正统的是说是四王子，就是我们雍正。那么民间有传说是14王子哈，这到底哪个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不管这个背后的真实是怎么样，这个斗争是相当的激烈。其实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哈，这件事情人的斗争，无论是家人、文人、商人、政客，这个较量从来没有断过。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在创世纪人堕落以后第三章，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是今年的一个主题经文，是神对女人的应许，也是对蛇的咒诅。那里头说，我要叫你，就是对蛇说了，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最后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我也说到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 Sinclair Ferguson， 他也是我的老师，他说如果把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其他都是 footnotes， 都是注解这件事究竟怎么展开的。这个争斗是没完没了，直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那个女人的后裔完全翻转蛇的这个诱惑。所以呢，我们如果在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一些讲章里头，讲道里头，尤其亚伯拉罕的约里头也有类似的预言，对吧？第12章里头就讲到说，为你祝福的我必什么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天我们要读到在雅各的祝福里面，以扫给他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在上帝整个的计划里头，最终罪和战争一定会被消灭，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活在将来没有任何斗争的新天新地里。但是那个时间一直要等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年在结束的时候，到创世这个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到启示录。我们现在还在创世纪哈，快完了。雅各只讲这一章，下次就该讲其他的人。那么这个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大家的时候呢，当你看到上帝使用人的罪恶的时候，人们都有一个怀疑，就说哎呦，这个上帝公义不公义？有一个人这样说，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完美，他甚至可以使用人自发的罪来达成他美善的旨意，但是人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无论耶稣基督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还是在这里看到雅各用他的这个手段夺了他这个哥哥的这个福分，但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办法被阻碍，惩罚罪救赎罪人的目的最后一定能达成。其实我们读完这一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以撒的两个双胞胎的争斗。那个柳宁今天也没来，还在家睡觉呢，不知道。哦，在哈，他是有双胞胎的，他可能很有这种体验，因为一个孩子一哭，那个孩子也哭，这个要吃，他也要吃，所以他们两个从里面，我不知道他跟这个利百加的经历会不会一样哈，我希望不要完全一样。那有人把这一问，就是说这个双胞胎的争战呢，是长子的福分的争战。这个竞争其实远大于遗产的竞争，因为这个遗产是加了上帝的祝福的，是扩展到全球的，所以有人说是小偏大。讲的这个雅各后来跟上帝摔跤中改名为以色列的，被称为以色列的始祖，12个支派都他出来。他跟谁呢？他妈妈利百加，美丽的这个利百加，狡猾的利百加，然后把老眼昏花的谁啊以撒给骗了哈。这个雅各一生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以后再来讲，也许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就预备着讲章呢，想起这个福音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两出戏啊？是有一幕还是两幕我不知道了，我已经忘掉了。这个一出就是雅各和以扫的关系，还有一个是雅各跟拉班的哈，是不是演了两年？4出戏，但是是一次演完的吗？哇，太厉害了，一次能把这个好几章都演完哈，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找李红军要那个版。 在古代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哈，绝对不是虚设的。我们今天的人是长子还是幼子，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在那个时候，继承产业非常有关的，尤其你有大家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王永庆哈，这个长子肩负的这个家族将来的兴旺，因着这样的缘故呢，神给以色列的长子有一个双份说，也就是一家里头如果有五个儿子，他会分成五份，老大拿两份，剩下的四个儿子呢分了三份。如果你赶上两个儿子分了双份，如果真是按照这个来说哈，老二是没有产业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的，因为分了双份就两个儿子，然后双份给他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说法。所以在这里头你看到这个长子涉及到不光是这个家产，还跟我们前面讲的亚伯拉罕的祝福，两次我们讲了，三次讲的亚伯拉罕。所以这个里头用利百加在这个25章的一句话说，两国在你的腹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福祉。虽然他们当时争斗的时候没那么想哈，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这两次的较量究竟谁对谁错呢？谁对谁错呢？谁该立为长子？是不是本来生下来为大就应该是长子？对，在历史上都不是这样的哈。到底谁在遵循上帝的旨意呢？今天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哈，来看咱们评判这所有这四个人。刚刚这四个人都在上面念哈，你们现在就评判他，断一断这个家务，我们做一次清官，用上帝的话来做清官。我们要看三个层面，先看父母这个偏爱，第二个层面我们要来看兄弟的争夺，最后来看全权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先看他们的家庭环境，最后看他们个人的动机，最后来看上帝不可阻挡的律令。父母的偏爱，这个第一点哈非常有意思，因为爸爸妈妈哈，芹菜萝卜什么各有喜好。这孩子生完以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偏爱是这个人类的一件没有办法逃避的悲剧。你知道以撒和利百加得儿子是什么时候得？60岁得，40岁的时候开始没有，一直求结婚40岁哈。所以他跟亚伯拉罕经历40年，就是亚伯拉罕25年，他20年，并不是像圣经那么简单就过去了。但是有一点，这个儿子是超过老子的，就是没娶个妾。你看他经过祷告之后，最后利百加怀孕，中间他们两个是一夫一妻到底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 patriarch。 所以这儿子是在这点上比他们老爸强。但是怀孕的难处哈，很麻烦的，孩子在腹中里就开始相争了，所以他就闹腾太厉害，就问耶和华的主啊，若是这样我干嘛活着呢，就让我别搞两个孩子在里头操劳受苦哈，你只要一个根嘛。然后上帝就回答他了，给他一个口谕，对不对？问他的时候，我就上帝回答说这一族必强于那一族，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这两口子，如果你想一想哈，这个背景很重要的，如果两口子都按着上帝的旨意，这事其实蛮简单，就是说小的你就为大，大的就为小，爸爸妈妈按着上帝的话就这么安排了，你就听着就是了。但是可以少受好多的罪哈，中国人是少受很多的罪，真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后面这个，我就念一下这25章的26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老大以撒呢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里，雅各为人安静哈，读书的，常在这个帐篷里。所以这个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李红军，利百加却爱雅各。爸爸爱老大以扫，为什么呢？贪吃，能够带回野味来，这是好孩子。妈妈利百加爱这个雅各，为什么呢？妈妈的心肝听话，整天跟妈妈在一起，回家就做完作业，然后帮爸妈这个劈柴烧水，对不对？这种情形我们在家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你想一想，是真的重演很多。如果你只有一个子女，你是很难体验的哈，在中国的现在的家庭很难体验。但是我们大多数在这的人呢，都是有一个两个，或者是可以看到别人三个孩子的情景。多少人做父母的陷入这种偏爱，其实这里偏爱不光是偏爱，它是按照我们父母的喜好，很有意思哈，来掂量儿女的价值。有没有想想上帝造儿女是非常的不一样，有的真是很安静爱读书内向，有的是真是很外向愿意交往， 我两个孩子就是不一样。然后有的孩子喜欢户外活动，喜欢体育，有些人爱什么，捣鼓东西，爱修东西，对不对啊？还有人喜欢音乐，不过我们华人经常不是喜欢音乐的人也被塞去一定要学绘画要跳舞哈。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喜好都会投射在我们的儿女身上，跟我们一致的身上。不知道这两天林书豪的这个大大崛起哈，叫有人叫说叫 Lin's Sanity， 说这个林来疯哈，已经变成不专有名词了，已经变成一个特定英文名词了。当他在体育界的崛起的时候， NBA 成为一个明星的时候，整个北美的亚裔人完全看待我们的儿女会不一样。哎呦，体育中国人也可以，就是亚裔人也可以跟这个黑人白人来打了。我记得师母和我辅导过一个家庭，这个老大特爱学习，老二喜欢体育，后来老大呢进了名校，这个老二一心就要参加这个体育活动，他妈就是说你要作业都完成才能参加体育活动啊，他们两个就较劲儿。有一次他妈没办法了，不在我们教会啊，他就到我们家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呢跟我跟这两个儿子谈，师母跟这个妈妈谈，最后呢儿子告诉我，他说我现在高中，但有一件事你不能告诉我妈，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体育，我将来要参军的，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妈，这要杀了我妈。我也真没告诉他妈，他现在应该上大学的年纪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哈，她的天平会往哪里倾斜，她总觉得这孩子参加田径队是一个 waste of time。 利百加和以撒对双生子在年幼的这种偏爱几乎注定了他们自己将来的悲剧。你稍微仔细来看，以撒为自己口馋，最后什么被谁骗了，对，被他的这个小儿子和妻子骗了。利百加最希望雅各留在他身边，结果雅各这个欺骗罪最后20年到他舅舅那里，不能回来，不能跟妈妈在一起。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所以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如果这个背景了解以后，我们来看这个父亲哈，我们评判一下父亲，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和信靠上帝的人。以撒大约是100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的，但圣经记载他活到180岁啊，所以他还有80年好活，但是那一年那一天就不知道，觉得说自己要有一个 private party， 嘴馋了，他就说要来祝福他的儿子，就跟儿子说那段话。你要知道这个，如果我相信利百加一定会告诉他前面那段预言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这是立太子的时候，这是大事儿。结果呢，圣经非常微妙的描写他是负面的，说老眼昏花哈，100岁那时候实际不算太老，不能看见了，叫大儿子来说，我儿如今老了，不知道哪天死，现在拿你的器具然后啊去干嘛，给我打猎，然后首先是说什么要做成好吃的给我，之后我再给你祝福。你看这个不断重复，都要吃完以后再祝福哈。然后大家都看到这个老以撒是到这个时候仍然是口馋，从前面的时候讲他口馋25章，现在这个27章了。不光如此，他打算做一件更巧妙的事，就是悄悄的立太子，你打完以后我跟你办这件事。你知道古代大户人家做这件事要公开的做，即使现代立遗嘱，不然的话就是打仗，对吧？所以这类事情其实都是这样公开做。在创世纪49章结束的时候，雅各是12个儿子都叫来的，对不对？一个一个给他们祝福，按他们的情况。所以你觉得雅各哦，就是这个以撒悄悄的把长子给这个以扫，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哈，他很巧妙的，至少有两点。你觉得怎么样？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对他，我相信哈，至少有两点是有违上帝的。这是想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启示，老爸不会不知道。第二个呢，他也知道中间有一个 deal， 只是老大真是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全卖了。那么毕竟呢，但是老爹哈，你知道偏爱是没有办法，这个天平一旦倾斜哈，止都止不住，嘴馋的时候就一定要吃的，所以他定义要这么做，他也会自己这样说，对吧？天生地义，就是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投身就应该是长子。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小儿子欺骗老爸的细节哈，我对以撒有一个总结，是跟着感觉走的人，绝对的经典。你们下面来看哈，我念第一个是主角， 他对雅各说，我儿请你来，我摸摸你，知道不知道你，他眼睛看不见了，这当然是。接下来的雅各一说话，他说什么？听觉，对不对？声音听起来像谁？雅各，但是手是这个。好，这两个矛盾。接下来味觉要吃，吃了几口以后递给我，我吃了以后给你祝福，吃完以后酒足饭饱以后又闻见什么？那个这个儿子的香气是老大的衣服了。最后他亲嘴，亲完以后你看摸的闻的这都有了，所有这个听觉味觉全都完以后呢，就被自己的这种感觉完全的被欺骗，欺骗之后怎么样呢？凭着感觉走，完全被老伴儿和这个给骗了哈，这是这对爱人的夫妻哈。但是呢，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欠待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感觉走的人，跟感觉走的人？我们真是这样的时代。Chris, 你是不是 follow your sense? You think your sense is very profound, never cheating you, right?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不可靠的。有时候你两点钟爬起来你以为是早晨，如果你到了五十岁以后你就有这样的事儿哈。你是真是早晨。但是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对这个以撒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说他是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不是这个时候哈，我回头我们再看。但至少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看的是说，第一个，以撒他是相信祝福是真的是有上帝的福分，这个祝福不是空的，好像是我们祷告就完了，这个东西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要成就的。我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最后给以撒，就以撒跟以扫再祝福的话，是一个相反的祝福。和合版的圣经呢，这个时候受这个 King James 翻译呢是翻错了啊。你看原文，一个是 from， 一个是 far， 一个是 off， 一个是 far。在这里的正确的翻译，新译本呢跟其他的现在的译本都翻对了。他说就是三十九节是这样说：你住的地方必须远离地上的沃土，然后呢远离天上的甘露。和合本翻的是哈，你的地方有这个，好像给他地上的祝福，其实不是的。他在地上的祝福其实都没有，都没有了。最后他说，你必依靠刀剑打猎的，然后这是兵粮你弟兄，当你强盛的时候你挣脱他的恶。所以你这里看到雅各在这个时候，不是以撒，在这个时候他做完这事，当他儿老大真回来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他知道这个说出来的不是空的。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第二点更明显，以撒是一个相信上帝主权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当他打发雅各逃难的时候，他第二次做了祝福，肯定了他前面是假心假意，他当错了。所以他在你看在第二十八章我们专门念的，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妻子为妻，然后最后说什么呢？第三节，愿全能的神祝福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时候他再次肯定。所以我相信希伯来的作者是在根据这些，后面不是他前面被欺骗那种假心假意的，是后面这个时候他真相信祝福不是空的一句话，相信上帝这样做，他就再次的肯定，愿意顺服。他这种也吸取教训了，他对以扫教育是失败的，以扫娶的赫人，也就是说迦南人为妻，什么意思呢？离开亚伯拉罕的信仰，这不是说种族歧视，这是说这是他正根，你要在这里头。以扫根本就，这是为什么刚开始我们读到第二十六章爸妈妈特别心烦，说一看到他，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跌倒。其实我跟你讲过一篇道，就是在这个选择，你已经信主了，然后呢你选择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是后患无穷，真的是这样，圣经里这样讲，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印证。请问在座的是不是跟着感觉走的人？我们活在这个后现代，跟着感觉走是很多的。我们在大陆很老的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哈，我们都这样走的。但是你如果真清醒过来，像以撒这样，你发现上帝的旨意，这样耶稣基督是你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给你自由的，可以从你感觉的捆绑里出来的，你愿意改变你的初衷吗？你愿意承认上帝的意念超过你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超过你的道路吗？ 愿意改变吗？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改变，原来从无神论，就没有思想过的无神论，经过变成思想后说无神论是不对的，然后就改变初衷了，没有什么上面子的，这是上帝的恩典。那妈妈会怎么样呢？爸爸看完了，利百加是信还是不信呢？跟一个偏心的妈妈斗是很难斗过的，不是吗？真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偏心的妈妈，两个都爱，雅各和这个约翰的母亲跑来跟耶稣说，你这个左右大臣能不能留给我儿子，对不对？其他的这些门徒敢怒不敢言，这个妈妈这个偏起心来是谁也不敢跟他斗。那你相信这个利百加听完这件事以后，他的斗智斗勇很厉害哈，马上跟他小儿子说，他爱的这个儿子，他说他的儿子雅各就说了，我听见这件事儿，你现在就按照我说，哒哒哒哒就跟他说了，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你看得出来利百加是主谋，在这个阴谋里，从杀羊羔做美味，穿羊皮，然后穿他老大的衣服，都是他精心策划的，是吧？甚至当雅各担心被老爸戳穿，对吧？他一摸我，然后遭咒诅不得祝福，你看他妈怎么说的。哇，这是著名的，著名的，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很像那时候法利赛人说的那种话哈，你只管听我的话去做。所以看完这个片子，但是话说回来哈，你看这个利百加哈，如果你是利百加，你也听到神跟你这么说了一个谕令，两国在你府里，小的要为大，大的要为小，你会怎么做呢？你这时候肯定着急，糟老头子，你到现在我还说不过你，对吧？你还要悄悄的把这事给办了，所以你肯定就是要说，你敢违背你老爸亚伯拉罕神的命令，对吧？那我这时候一定要出手，该出手就出手。上帝，你现在这，所以他呢，如果真的，如果祝福给了以扫，那不就真乱了吗？所以这时候撒个小谎，世界里头的小问题，没关系，就干了，只要目的对，手段就不在乎哈、啊、你看看这里头，你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诱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没看到这里的诱惑？魔鬼诱惑我们的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让我们抄近路，走小路 shortcut。 我做过软件工程师，你看到写code的写得好的人啊，非常清晰，就几句话，写code写得不好的啊，其实那个 shortcut 都是乱七八糟的，稍微情况一复杂，他那个就不工作了。记得耶稣被魔鬼引诱的时候，那三次魔鬼都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变石头为什么，如果你要能得，你要拜我，你就可以得这个国。对耶稣来说，这每件事都真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应该，如果他跳下去，上帝要管他的，然后呢万国都是他的，他将来，但是呢耶稣有没有抄近路？他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路。我们中间有的人很多的懊悔，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我跟圣伟有一次聊了天哈，就说到这个事情，他分享以后，他也许他结婚的时候跟你们分享他的见证，他有没有抄近路，他自己知道没有抄哈，在这件事上没有抄，但我每个人都抄过近路哈，都抄过近路。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总是愿意找一个简单的，不要付代价的。但耶稣的回答说什么？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中的每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你看到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不光，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光是目标正确，手段要合乎上帝的法则。今天我们都面临的跟利百加一样的问题，上帝是否让我们违背他的诫命达成他的目的呢？你玩过那个玩那个 maze 那个路吗？你发现哈，人生有的时候就像那个 maze，其实如果你耐心的祷告寻求，你就发现一条路是可以通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你要改打一个洞挖出去哈，其实是很惨的。人生是这样，其实神是让我们可以的，能够来达成他的旨意，但是利百加那个时候就总觉得说，我要帮助上帝成就他的应许，他就出手了。到底我们是信靠上帝呢，还是画蛇添足、画是什么意思？对，画蛇添足，对。其实上帝不光设计了目的，也设计了手段，让我们来跟随他，凭信心做出合乎圣经的伦理抉择， 包括很多很多等待上帝的时间，等待上帝的行事方式，不然就是自己导演，自己编，最后自己要吃这个恶果。虽然父母亲偏爱影响他们，但是最终而言人要自己负责。我们剩下时间来看这两个儿子第二个层面，兄弟的争夺，他们各有怀的不同的鬼胎，对不对？你仔细来看这个交手哈，这个不，这是两幕哈，这一幕呢是他第一次卖红豆汤的时候的这一幕，是以撒回来拿着剑，然后呢这个碗在这儿，这是第二次，妈妈在这儿，嘘，别说，然后这个儿子，然后爸爸给他祝福。这两幕你可以看到，实际这兄弟哥俩交手，这是第几次？第四次。你就像在母腹里，柳林对不对？母腹里打过一次哈。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时候，老二抓的毛毛的这个脚就出来了，这是雅各抓的这个，所以他因此得名叫抓。本来这个字是很好的意思，但是被一改以后就是一个偷盗的意思。第三次交手就是红豆汤，今天是第四次交手，中间的小仗就不说了，但是这四次大仗他们都打过，只打了第四次。第五次他们是和解了，最后回来以后和平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雅各你要如果把他归名是这个狡诈的伎俩一点不过分，对吧？有其父必有其子，那有其母也有其子。雅各的抓非常有名，骗人高手。长子的应许他是知道的，他妈肯定给他讲过，所以他一直等这个。但是多年以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上讲到，这只要上帝的祝福不要上帝，他根本不认识谁，对不对？到后来他逃跑的时候才开始跟先真真相遇的。所以跟他妈合谋的时候呢，我们不用说多了，就看这27章的中间一些，他跟他爸的对话中哈，我请你们帮助我，当你发现他说谎的时候呢，你就摁箭头嘚响哈，就看你们能不能对哈。这18节他开始了，雅各到他父亲那里，他说我父亲，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我是你的儿子。他说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19节，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对，不错不错，好，继续来哈。我已经照你的吩咐行了啊，又是谎言，请，对吧？请起来，请坐起来，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哈，这是他的目的。接下来听哈，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遇见好机会。”摁脸都不摁呐，他现在把上帝都抬出来了。上帝帮助我撒谎，哇，这个多厉害！你的神给我遇见好机会，这都有机口哈。然后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你，让我真知道你是以撒不是。”他就挨近他，就摸着他，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怎么不摁呢？这欺骗，不说也是欺骗呐，动作欺骗比说还厉害，怎么不摁呢？哦 ，please sit down. Yeah, thank you. 那么你接着往下看，问了一句话：“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儿，雅各这时候他递来东西吃了，然后给他酒喝。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来跟我亲嘴。”他就跟他亲嘴，一闻身上的衣服香气，就给他祝福，骗到手了。你看他这里多少次的谎言，不打草稿的，妈妈在后面哈。我们从雅各这个欺骗的人生中间学到什么？就是人类的一个共性，我们都相信谎言，我们其实很容易相信谎言。很多人为什么上当？你看看很多的广告说这个今天有个车特便宜你就去了，然后呢基本上是幌子。人类的一个共性，我们都认为不必为我们的谎言，不必为我们的行的恶付代价的。我们可以骗自己，雅各为他的谎言付出代价，20年的代价。我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他自己，他跟他舅舅拉班分手的时候，是他20年后的一段话，在记载的创世纪31章的38节，他跟他在愤怒中这样说：“我在你家中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从来没掉过胎，你群中的公山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从来没有带给你，都是我自己赔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被偷去，你都向我索要。” 娘被偷窃，我白日受尽了干热，夜晚受尽了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被骗哈，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你看他，哇，雅各后来还有一次被骗，在年老的时候，还记得采姨的故事吗？他最喜欢一个小儿子。以撒，那个约瑟，下个星期我们讲。然后圣经说，他当这个约瑟被卖以后不在了以后，也死了以后呢，他心都死了。所以当他们回来，儿子给他怎么说，他都不动心。直到他相信说，儿子真在埃及做了宰相，说心都活过来，跟他们去了。换句话说，真的，他受的这个苦哈，我们没有滋味，就是没有经历过雅各，你没有那么骗术那么高哈。骗术到很高的时候，你都知道最后那个咬你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重的是什么，真是收什么，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没到。我们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牧者因为欺骗自己的妻子，对队友不忠，失去自己侍奉上帝的机会，羞辱主的名，企业的主管因为贪财拿了公司的东西，最后失去了工作。多少人在最终猜疑别人，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真的，人是很软弱的，失去了良心的自由。你要知道，最会伤人的，在这个民数记32章23节，摩西对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进迦南，有两个支派不想进去，摩西就这么这样说，你们如果不进去，有件事我告诉你们。最后他们进去了，但是他提前说一句话，他说要你们知道，你们的罪过必追上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立约说跟我们进去，打完胜仗以后再回来到东岸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们不进去，你的罪要什么追上你。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恩典会追上我们，在这里讲说罪啊，你自己的罪会追上你的。所以有的当地有一个宗教情怀的人，一犯罪一遭殃的时候都会什么，我做了什么了，他都会问我做了什么孽了。虽然他不一定真正承认他有承认什么罪哈，但是他真在想，他那个时候他不太知道这罪在催倒他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真要想，当我们向这个魔鬼让步的时候，开始这个心理 rehearsal 这个谎言的时候哈，其实问题不是被抓住。当你说谎的时候，你在 hurt 自己或者上帝。以扫是什么样的人呢？雅各是这样，以扫是什么样？我觉得他是愚昧懊悔。你初看上去哈，以扫是在这里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真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以扫，在这儿人又能打猎哈，又能爱吃是吧？他毕竟是长子，毕竟是雅各搞的机会，在他饿的前胸靠后背的时候，拿红豆汤诱惑他，对不对？被爸爸妈妈就跟妈妈和弟弟联手的时候，又骗取了他长子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你再看一遍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这两点，愚昧在哪里？他根本不在乎他长子的名分。在25章说，他说你今日，雅各说你回来饿死了吧，我今日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你看他怎么回答的，我都快死了，饿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啊？好像逃难的一样。然后雅各说不行，你给我启示。他应该警觉了吧，启示这事儿不能随便做的，没关系啊，启示。起了誓，马上就卖给他，就喝了汤，喝完以后刷完嘴就走了，跟没事一样。所以圣经有一个角注，你特别注意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角注非常注意。他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根本不觉得这个是东西。在基督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恒的产业，罪得赦免，永远的生命，跟上帝永远在光明的国度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但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像这个以扫，对不对？看不清楚哪个重哪个轻，把短暂的事情看得很重，把永恒的事情看得很轻。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出卖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的话，出卖了长子的名分。接着他痛哭，我把它称为是属世的痛哭。他听完这个话有好几句，他爸一说完以后，这是34节，长子祝福已经给雅各了，他放声的痛哭说，父亲啊，求你给我祝福。然后爸爸说没有了，他又说，你没有留下来给我可祝福的吗？这第二次。然后在他真想要了， 懊悔了。然后第三次他跟他父亲说，父亲，你只有一样可以给我祝福的吗？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以扫就不再给他宽宏一点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唱到这些经文？我特别特别感恩，昨天在把这讲章快写完的时候，收到这个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就发现你在读经约明白了以后再看旧约真的清楚。对于以撒来说 There is only one blessing， 只有一个祝福，那是永恒的祝福，不是属地的祝福，所以爸爸没有办法再给他了。你当时的轻看这时候没有办法，所以给他我刚刚说是一个 anti-blessing， 是一个反的祝福，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其实以撒在那个时候都不明白他弟弟拿到的是什么样的祝福，他弟弟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知道那重要，但是呢他是不清楚。你看给他的这个祝福完了以后呢，你看他结婚的对象就可以发现他前面是那样的，他是就是过去就是这样的，等到爸爸妈妈说弟弟你不能娶赫人，就是不能再娶迦南人了，你的信仰会失去的，你自己会被拉下水的，结果他好像明白他只是一个模仿，你明白吗？你看他又是个悲剧，模仿跟这个真的就是不一样，模仿就是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说，说基督徒的话，说圣经上的话，但是你心没有改变。所以接下来他很悲惨的，他二妻之外看完爸爸喜欢不喜欢迦南的人，把他打发他们到家中去，再去找了哈，找了后来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拉结。那么他这时候，那既然这样我就找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找了谁呢？伊什玛利，又是没得福分的，那个是让他得不同的福的。你说他这个就是说真的，我看到这里就为他就是难过哈。我们其实你想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很像这个以扫，很像以扫，他前面不顺服软弱，娶了不信主的，后来真就这样，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不用说了，一生有很多的痛苦。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信主以后，然后就是找了一个非基督徒，他在教会很热情的侍奉，但是他先生就是没办法信主，在我们教会是老基督老牧道友了，他就特别的难过。要知道所罗门、亚哈都是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妻子，耶洗别、所罗门的很多的妻妾都不信主的人。所以有些人以为这个以扫的懊悔好像是真的懊悔，是真的悔改，不是的。他是保罗在哥林多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解释了悔改和懊悔的区别，对不对？我来念一下，他说因着神的意思产生的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讲悔改，按照神的意思就是悔改，真正的悔改到耶稣基督里求赦免，不是靠自己，然后呢以至于得救。但是他说什么世俗的忧愁叫人什么死。以扫就是这样，以扫是很惨的。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一幕的时候，我们要看背后的掌权者，这个全权的上帝，在他整个恩惠的计划里为世人所预备的。我们要看上帝的拣选和恩典。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基督徒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相信主的。当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你肯定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有点一样的，就是看到以色列的先祖是个骗子，得了祝福，认为上帝不公。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不是因为骗子然后上帝祝福他，对不对？对吧？其实新旧约很清楚的，上帝决定要祝福雅各，雅各不是祝福以扫，绝不是因为他是骗子，在双生子没有生之前就这样做了。上帝是全权基于他的恩典，他的拣选，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按着公平，没有一个人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都没有资格进到耶稣基督来，都从乐园里赶出来。罗马书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专门解释亚伯拉罕的拣选，他说亚伯拉罕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都是的。以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唯独从什么以撒生的才是。接下来说不是所有肉身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唯独从应许的儿女生的才是什么后裔。第十节就说到我们今天了，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就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没有做出来，这两个孩子怎么说呢？叫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对利百加说，将来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恶的。 这样我们可以有什么可说的？难道神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要发怜悯的神。哇，你看到这儿，不是这两个人哪个好哪个坏，甚至选择这个小的都有上帝的美意。整个人在出生之前，在创世世界以前，在永恒中，上帝已经拣选我们。斯布真说这件话的，说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以为是我们一个悔改信靠，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走进这个门的时候回头一看，是上帝恩典的拣选，让我们谦卑下来说，不是我雅各的好，我是一个骗子，骗子中的骗子，结果上帝恩待了我。所以雅各没有任何话可说的，他根本不比以扫强。如果按比的话，以扫可能真还没他犯的罪多。但是这里要说什么，是上帝全权的恩典，不在乎奔跑的人。马力，我们总是觉得人靠的马大可以拉车，靠的枪炮可以得胜，但神经常出乎意料的就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上帝的拣选显明他的主权的恩典，在他我们悔改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彼得经常会鼓励我们说句什么话，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跟我们蒙恩的相称，就知道我们有拣选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不能够夺去的恩惠。我们再来看恩典的翻转。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老想到耶稣基督在很多的比喻里头说到天国的比喻，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经文有不同的背景，他当时说葡萄园宫里头天国像这样一个比喻，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其中恩典的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慢慢都开始体验到，这个在前在后的老大和老二是调制的，注意到吗？以实玛利和以撒是调制的，以扫和雅各是调制的，接下来流变老大跟谁，约瑟调制的，约瑟是双倍的祝福。以法莲和马阿西成为长子得双份的祝福的，扫罗第一个王被弃绝，大卫是真真合神心意的，骄傲的必降卑，谦卑的必升高，强盛者必跌倒，软弱者必被扶起。这种上下颠倒的在旧约中新约中很多，埃及强盛，以色列弱，整个被颠倒，法老和摩西，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历史都是这样说的，让你感觉好像该得的没有得到，本来不该得的反而得到，翻转的怜悯，从上而到，从前向后，从里向外，真的一切都是恩典。滕进惠牧师，这已经退休很多年的牧师，人家问他说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他不断地说，跟我们教会的过去的这个主任那个顾问牧师邱志健说的一样， All the grace, all is grace, 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恩典怎么样领到我们的呢？你看这些经文，在这个为什么不该得的人可以得呢？岂不是不公义吗？在27章29节的时候说到，说愿多民都来侍奉你，当时对雅各的儿子这个对雅各说的，多国要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的父亲你母亲的儿子向你敬拜下跪，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究竟神根据什么可以向我们这些不该得的人施恩惠施怜悯呢？因为有一个以撒的后裔，是一个真的雅各，他没有像以撒雅各家这个利百加那样说谎欺骗，他受了真正的受阻，不是吗？他也为了甚至为了以扫的后裔愿意相信他的人受了受阻，但是他口中没有诡诈，圣经说道，他是谁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代我们受过的，为此多民要来侍奉他， 万国都要敬拜他。看到了吗？这是为什么这种颠倒的祝福可以领导我们，不是我们行得好，但是被颠倒过来的人就因为感恩就起初都要见证上帝的荣美，真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成就了大事。还记得保罗不断地提醒腓立比的教会，让他们合一的侍奉神的说，你们跟耶稣基督的心一样同心侍奉，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神同等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不该得的，好像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那个咒诅，他没有办法来推脱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后裔从来没有撒过谎，能够赢得我们这些撒过谎的人。圣经有句话我们都不爱听，我过去也不爱听，现在我觉得是对的，他说 Only God is truthful, all man is a liar。 真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有意，有的时候是无奈，有的时候就是害怕别人，有的时候是害怕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会这样，但是只有一个没有说谎的，能够拯救所有说谎的人。但是你愿意降服吗？愿意降服的人就美好的福分为我们预备，是雅各的福分，不是以扫的福分。我们结束的时候，你看这里雅各跟天使摔跤之后就一个改变，改变的时候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讲雅各的后来，但是雅各再次见到经过摔跤之后再见他哥哥的时候，前面还是把其他的人排他前面，最后见他的时候非常谦卑的。我们以为谦卑，谦卑是被 humble 的，他真正被 humble， 他也很害怕。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他说我就不怕以扫来杀我。所以之后以东不让他们经过，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绕着走啊。神说这是你们的亲兄弟，神也在这时候向以扫的后代来施恩，说当神的大军经过的时候你们要不要加入。你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人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一样，我是很喜欢看球赛的，我是那种竞争型的人。看球赛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习惯，我女儿跟我一样，就是喜欢 underdog。 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那个好像不太可能，我那段时间看那个 Super Bowl 很少看，就是那个快要比赛的时候， New York Giants 的话呢应该是实力不行的，然后那个 New England Patriots 是经常赢的，结果呢 New York Giants 赢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 underdog 赢了。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林书豪呢？当然他是一个华人，你在网上有的时候就无稽之谈，一定要说他是中国人，一定要说台湾人，然后怎么样，人家就是美籍华人，那就是美国人，对不对？但是我们总觉得跟他有，但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呢？在这个十几个比赛中输了几场，也赢了八场，据说哈，他有五连胜。不光是这些亚裔人为他癫狂，很多人都喜欢他，因为这是一个强者和弱者的颠倒。他过去的经历中，他被两个 NBA 球队 cut 掉了，我估计他跟姚明也传过福音，姚明他很崇拜姚明的，姚明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但是呢他每一次得胜的时候，有一次那个 Michael 就跟我们那个文琪发过那个，我们知道那时候还不太知道他呢哈，我知道那是以前我不知道他，之后我就 follow 他看他打球哈。那么就是一个强盛和一个软弱的一个颠倒，不是吗？在 Time Magazine 上报道他跟他的另一个斯坦福的球员，就是他们两个，人家说他们两个就是高智商的，一个哈佛毕业，另一个的斯坦福毕业，都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个叫 Field。 他们上场之前，你知道这些所有的运动员呢都有一些动作来表达他们的这个打气的动作，他们的这个动作很有意思，就是聋哑人可以听懂的。他第一个就是先是两个拍手，拍完手以后呢把眼镜戴上，然后打开书，这个 Phil 就把手拿的是圣经，然后呢那个谁就速度嘟很快翻，就这一面哈，我昨天把它放下来嘟，你看着哈，翻完了以后再把眼镜摘下来放到这儿来，说圣经在我这里，最后呢指向上帝。这在 Time Magazine 上都登了，就当然 Time Magazine 是 His God， 对吧？因为要 political correct， 他们说他敬拜他的神。不管怎么样说，你看到这一幕，这个孩子之所以被人所捧，每个人捧他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呢，的确 是上帝把林书豪从他的低谷中带出来的，到纽约的时候睡在他朋友的沙发上的人。所以神历练他，要显明上帝无比的恩典，在软弱人的中间显明刚强。我们在昨天晚上见证会的时候，很多人都目睹了这个沈晨的恢复，我们也看到玉林到最后就脱口而出要说，上帝真是听了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不见证什么呢？石头都要说话，这是我说的，不是他说的。真的，我们在这里真是有很多的见证可以来荣耀我们的主。他拣选的恩典是恩惠的恩典，这个逆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知道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何等式样的人。如果愿意你悔改，你在结束的时候跟我一块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曾经是说谎的，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少说谎，靠你的恩典拒绝说谎。主，你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时候，知道你是胜过这种诱惑的主。同样的，我在这里也问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被今天的信息打动，你愿意做这个 underdog， 你愿意做这个软弱者，被上帝所来翻转，在你的软弱里面看见上帝的刚强，愿意信靠他，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还有吗？感谢主，你举起来就把手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哦，感谢主，求主你来恩待。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你看见这件事情，我们都像以撒原来是一个老眼昏花的人，我们都像利百加是一个制造谎言者，但是主，你使用这些软弱的人、罪人，成就了你美的你，成就了你的美意。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为你祷告。刚有三位，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为这四位弟兄姐妹来感恩。主，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实在是这是唯一的祝福，在世上没有别的祝福能够跟这相比的。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看到雅各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亚伯兰的后代是谁，靠着他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被翻转。我们说谎的可以变得不说谎，不做正经事的人可以变得做正经事。主，我们谢谢你的恩惠、你的良善，好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守节清心的来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愿你祝福我们这四位弟兄姐妹，愿你带领他们，知道他们唯有你是他们的救主，你是他们的人生的主宰。承认过犯的人必要得到罪的赦免，必有永生为他们存留，有上帝的新天新地为他们预备。求主你赐福他们，赐福他们的家人，赐福他们的工作，好让他们一生一世成为你的儿女。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